现在的你还在听吗？为音乐而发声，我们还在听。分享 A1 等级的主题，绝不改版的冷知识，精选最经典的歌手与歌曲，陪你倒带再听一遍40年华语流行音乐。好音乐，我们一起还在听。欢迎收听还在听，我是荣少爷，今天来到了我们经典专辑还在听单元。可惜今天老编不在，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来陪大家一起聊一聊这张经典专辑。我们欢迎黄挺如小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挺如 aka 内湖田馥甄。
田馥甄是你自己取的吧？
不用，是公司同事取的。
也是蛮大胆敢取田馥甄当的是自己的艺名。
没关系啦，反正大家听听就算了。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想先让大家先认识你一下啦。
好，
你要不要聊一下自己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但是不是要聊我听的音乐吗？
是。那我先问你，你今天还在听谁？
如果你要问我今天还在听的经典专辑，我大概只会有这么一张，叫做 Sandy 的 Love。
是 Love Sandy。
Love Sandy。
1995年 ，Love Sandy 还说自己每天还在听。
哎、欸，我现在没有那张，我是听数位的。
哦、oh, ，所以你今天还在听这张经典专辑？
对，因为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好好听。
这张专辑有特别喜欢的歌吗？
伤痕。说伤痕会不会太浅了？但是我真的很爱它。
我觉得伤痕是一首蛮高级的歌。
高级。
他的 R&B 非常的典雅好听，尤其我觉得他的那个韵律有点难抓。
但是我 KTV 每次都还是会点他。
好，那下次我们再去 KTV， 我就来检验你唱的怎么样。
可以哦。但是我想要说，其实这张专辑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是，以前你小时候会听陈淑华或听什么，就是不会太清楚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曲风，但是一直到林忆莲的这张专辑，我非常明确知道哦，原来我喜欢的是 R&B 啊。我听的歌还蛮 fashion。
你算是蛮早熟的。
对，以国小生来说。
对，以国小就是听 Love Sandy。
大家国小都还听什么？
我必须要说，为什么我请黄挺如来当我的特别来宾呢？是因为他是我认识的所有的朋友当中，算是听音乐听得比较深入的一个人。我虽然自己很喜欢听音乐，但是有非常多的朋友，他们对音乐是一无所知，或者是完全的 indifferent。完全的不在意，可是黄挺如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算是听音乐听得深听得广，而且跟他聊是聊了起来的人，所以今天呢特别邀请他来参加。
有用一颗便当的车马费。
对对对，我花了一个便当的钱邀请特别来宾来一起来聊这张专辑。我们今天要聊的专辑呢是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为什么要聊这张专辑呢？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那时候要问你我们今天要聊这张专辑？
说真的我不知道，我还想说哇死定了，我应该会忘记这张专辑有什么歌吗？
可是为什么要选这张专辑，其实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张专辑是真的够经典，是吧？因为这是属于卖的最好，也是奠定他天后地位一张最重要的专辑，所以它够经典而且也够卖。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因为我自己的部落格，我在前一阵子写了这张专辑，所以为了写这张专辑我又特别去听了这张专辑，听了好几次，所以就对这张专辑比较熟。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前阵子跟我的好朋友女性朋友去唱了 KTV， 他们居然点了这首歌来唱，我也觉得非常讶异，因为我在这之前跟朋友去唱 KTV 没有人敢点这张专辑的歌。有啦，可能独角戏，但是如果云知道这首歌真的蛮少点。第四个原因就是也没什么原因，我想讲哪张就想哪张。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邀请我们黄挺如一起来重温这张经典专辑如果云知道。
期待。
今天我们经典专辑还在听要介绍的是许茹芸的第三张专辑《如果云知道》。这张专辑是许茹芸在1996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也是她继第一张专辑《讨好》有点失利之后，第二张专辑《泪海》大卖，她透过第三张专辑让她真正站稳了天后脚步。这张专辑呢，也让她的云式唱腔能够流行了全台湾。所谓的云式唱腔呢，就是结合了真音跟气音的虚实唱法， 制造出一种虚无缥缈又非常轻柔好听的声音。所以呢，黄庭如小姐，你对这张专辑有什么样子的印象啊？
我对她的印象就是都是从小学几年级听到的。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5年级自己掏了零用钱买的专辑，那每天晚上我会选一张专辑来伴我入眠。
嗯，
这张呢就会是我最常听的，当时大概听了2-3个月，还会把它带到就是外婆家去听。那为什么会选它呢？其实是我大概后面听的音乐，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感觉，是我的偏好或者是喜欢的什么样的曲风。可是我知道我后来再回来听这双专辑的时候，我知道它有很多的基调，比方说是吉他，
嗯，
一些弦乐，
对，
还有它那种很轻而不腻的唱腔，
对，
所以它不是那种很澎湃的，可是其实是非常的隽永跟耐听。
所以你小时候就不喜欢听张学友的歌？
我如果听张学友，我也是听就是今天我聊到的，对，像想和你去
吹风
那种的。
所以就是这张专辑也让你之后再回来听的时候发现，哎，原来你自己后来喜欢的歌曲的曲风其实是有点从这张专辑而来的，因为这张专辑有很多民谣摇滚的作品嘛。
嗯，对比方说我小时候喜欢听陈绮贞，
嗯，
也喜欢听陈珊妮，
嗯，
何心碎，还是黄小珍，
哦，
这种没有太多抖音跟太多哭腔或你所谓的巴拉格的唱法，那编曲也偏向简单，可是我喜欢他们那种用真挚的声音去唱出他们真实的心情的那种轻松吧，
对
对，真心话的那种感觉。
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我国中。然后呢，那时候我没有买这张专辑，我那时候是跟朋友借了录音带回去听的。我真正第一张买的许茹芸的专辑是她下一张的《日光机场》的 CD。 可是我那时候对这张专辑的印象就很好，可是我那时候真的我已经忘记了那时候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每一首歌，是等到长大之后再回去听这张专辑，发现，哎，这张专辑制作非常好，好的点是在于它曲风多元，许茹芸唱法非常的多变，整体的制作呢是非常的精良的一张专辑。虽然很多人会认为说好像如果云知道是一首很巴辣的歌，但是我从来不觉得它是一首巴辣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如果云知道这张专辑，也透过我们再回来的重新再去回味这张专辑。而且我觉得每一次听不同的歌曲都会随着当时的心情有不同的感受，
嗯，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聊一聊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如果云知道了第一首歌，哇，就来放个大绝了。这一首歌曲是许茹芸第一次作词作曲的经典名曲，叫《突然想爱你》。许茹芸在第一张专辑跟第二张专辑其实都贡献过自己的作曲作品，但是当时的作词呢都是许常德帮忙写的。第一张专辑做了《公主彻夜未眠》，第二张专辑《泪海》里面有《猫与钢琴》，两首歌都是非常好听的歌。到了第三张专辑的第一首歌，许茹芸贡献了第一次的作词作品，就是这首《突然想爱你》。你对这首歌有什么样子的印象吗？
嗯，说实话啦，我觉得《突然想爱你》真的是一首在切入到这张专辑里面不会那么的突兀的歌。
对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还是在一个商业的定位上面，让所有人一开始进去，一我觉得是许茹芸的作词作曲的功力，他的钢琴，我记得他有很多次都是自己在弹唱这首歌，
对，
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有商业亮点的一首歌。我这样讲对吗？
对，这首歌我觉得雅俗共赏，因为它其实也是一首非常商业的抒情作品，
嗯，
但是我觉得在里面也透露出了许茹芸当时，我觉得她的作词不能说非常的圆熟，那时候她才22岁，但是我觉得后来再回去听这首歌的歌词，有一些部分让我觉得相当的，真的心有戚戚焉，尤其是我特别喜欢那一句是“爱到空，让空气里有你没你都不一样”，
哦，
我觉得这句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而且这首歌曲是当时专辑的第四首主打歌，不过呢这首歌它的 legacy 非常好，因为不断的有其他歌手或者是参加一些歌唱节目比赛的一些选手，他们会选唱这首歌曲。而且其实许茹芸唱这首歌，你不觉得他唱得很轻吗？好像 没有用到什么力就可以把这首歌唱得很让人家舒服，就觉得好听。可是在那些比方说我是歌手前前后有三个人选唱了这首歌，有孙楠、张杰、容祖儿，他们都唱过这一首歌，而且把它唱得极为澎湃，就是张学友的唱法。
但是其实在大陆选秀节目上面每一首都是要直接倾盆大雨的感觉。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那时候听的是许润的版本，他许润版本也是很有高潮，到后面的桥段之后有很大的高潮。不过呢，在看到这些歌手把这些高潮唱到了卷起海啸，也是让就是有点可怕。
但是我想问哦，就是当他在唱爱到极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爱到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其实是一种很强烈的用词，但是他其实唱的又非常的轻柔，
有一种反差感，对不对？
对对对，
他好像就是一种暗恋的心情，唱的有点轻柔，可是他歌词里面写的是非常深刻的，
很深
匮乏
还有像狂风吹落的风筝，
失去了方向。我觉得这首歌确实是许茹芸他自己的作词作曲，我觉得最优秀的一首歌。我自己认为啦，许茹芸他最优秀的两首作品都在这张专辑，一首是突然想爱你，另外一首歌是我们最后会等一下会介绍到的寄信人。我自己认为许茹芸下一首最出色的作曲作品，那要到他的云开了那张专辑才会出现，所以中间有好几年的作品我觉得都是，你知道后来许茹芸每张专辑都有自己的作品，会收一首自己的作曲或是作词作曲作品，可是让我认为最优秀的就是出现在这首突然想爱你还有寄信人。
同意。
专辑的第二首歌呢是标题曲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呢是由纪中平作曲，由纪中平跟许常德一起填的词。据说这张专辑这首歌它的原本的曲名叫做如果云知道，但是云跟如就是许茹芸的如跟云，后来被许常德重新改了一个名字，就是现在听到的如果云知道。这张专辑的这首歌呢，也就是奠定他的云式唱腔的重要的代表作。所谓的云式唱腔呢，其实就是大量使用气音，而且呢这首歌它每两个字就要从真音转一次气音，而且每一首歌的结尾都是气音，所以就是真音气音不断的交错，非常唯美的一首歌曲。黄庭如小姐你觉得呢？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许常德到底改掉了纪中平的歌词除了标题之外，
据说许常德改了80%的歌词，这是根据那时候许茹芸他们制作团队的一位威廉他的网志里面有一些关于这首歌的一些很不错的一些背后的小故事，据说是纪中平写给许茹芸的情书，不过呢后来许常德带里面的歌词大概改了大部分，所以我不知道改了哪些啦，不过现在的歌词写得非常的唯美。这首歌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有非常大量的和声，你有注意到吗？但是你知道它的和声从哪里开始？
和声你是说从歌曲的哪一段开始去吗？
一开始就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哦。这首歌我觉得它很特别的点是它的和声是以跟唱的方式来和的，所以黄庭如先唱一首第一句
爱淡结冰，
他就用这种跟唱的方式，所以呢这样子跟唱方式呢是一直到了副歌前的那一句才没有的，所以呢前面的 A 段主歌开始其实就是有非常非常用这种跟唱的方式，非常的飘渺。爱淡结冰后面就有一个微微声，就是爱淡结冰。
这在听的时候应该说我能够明确的知道是因为他一开始进歌的时候，可是其实你听到后来你也不会觉得这个技巧过于的干扰，完全没有
没有。我听过很多的流行歌这样子的很明确的而且这么大量的跟唱方式，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一首歌。欢迎大家回去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仔细听哦，在第一句开始到副歌的前那一句才结束的每一句歌词都被跟唱，意思就是一个背后铃啦。爱一旦结冰，爱一旦结冰，
这确定这不是真的背后铃吗？
这是许茹芸自己唱的，
还是说其实在录音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应该
因为这样唱片就会大卖
对，有一些
泪海有啊，泪海我知道他们之前有说有一些
非自然现象
的，但是就推升的大卖，
因为能够像他这样大量的自然的运用真音跟气音的混合的唱法其实不是很常见，而且能够像他运用了这么的 自如，而且听他的这些换唱的时候，不会让他认为他的气很虚，你不觉得吗？
我倒好奇的是，那后来有没有哪些的歌手或者是国外有这样类似的唱法？因为真的蛮独特的。
我觉得气音的唱法，其实很多的女歌手，像早期的黄莺莺啊，或者是林忆莲，他们都有多多少少在唱歌的时候会有一些偏重气音的唱法。不过要像许茹芸这样子，就是老娘就是要唱气音，其实像她能够以气音来做成自己最确立的云式唱腔，其实还不是非常多。我是指华语歌曲的部分，因为对很多歌手来说，气音是一个点缀，但是许茹芸把气音当成是一个招牌，这就不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
真的很经典。
这首歌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前一阵子跟朋友一起去唱 KTV， 但是我认为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不太喜欢在 KTV 唱这首歌，你自己会想点吗？
不会，因为太难了。
你觉得难一点是要唱出是音高的难，还是要唱出这种空灵感觉的难？
空灵也很难，然后最后你大概知道唱到那首如果云知道这句话，就是不唱一定破的啊，
一定破的，是不是？所以又难唱，但是又很难唱得像许茹芸这么好。
对，其实这张专辑里面大家一定会点的是这三个字的歌。
哦，对，我们等一下会介绍那三个字。所以
对，
如果云知道变成是招牌曲，但是大家在 KTV 不会唱，因为有点难，不好意思，但是我必须要说这首歌的制作非常非常的好，
一时之选。
接下来专辑的第三首歌叫做执着。执着是梁伟峰作曲，唐玉璇作词，是编曲是江建明。很明显这是编曲江建明的歌，因为用了非常多的吉他。这首歌是专辑的第三主打歌，但是有点可惜耶，因为这首歌好像被记住的不是那么多。我觉得这首歌很像是戴佩妮会唱的歌，还有呢，我觉得现在的 Hebe 就是田馥甄，就是你嘛，你也很适合唱的歌，因为它是有点民谣摇滚轻快，然后又是很流畅的一首歌。你觉得呢？
这首歌就是我小时候听不懂，但是我长大最爱的这一首。
这种类型的作品。
对，其实甚至你可以说他的吉他其实还颇有一点点张悬的那种味道。民谣摇滚，他的歌词也是比较不会那么再讲情情爱爱的，
对，
但是小时候不懂。
我觉得这首歌啊，因为这首发录这张专辑的时候，许茹芸22岁，专辑里面很多太成熟的歌，你不觉得吗？那这首歌是我认为最适合当时许茹芸那个年纪应该唱的歌，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还有特别的一点是，许茹在这首歌里面的轻重缓急，她的声音其实非常有层次的，有的时候重，有的时候轻，所以我觉得她是声音非常有弹性，表现得很好的一首歌。
对，特别是她的副歌。乱了慌了深情记忆像似疯了算了让你，
这边的一些长短
的控制情绪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好听。这首歌也非常值得现在再有一个重新的评价，
而且我觉得现在在听会觉得它就是当代的歌。
专辑的第四首歌来一个杨明儿的名字，叫做 Always。 黄庭如小姐，你自己喜欢吗？
这首歌是不是有一点世界音乐的那个意味？
没错，这首歌的开头的编曲，我觉得就有点像是 New Age 那种恩雅的那种感觉，
噔噔噔
噔噔噔那种感觉。
也是恩雅那时候是不是已经很
红了？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的编曲有点像在跟恩雅致敬的感觉，我自己是蛮喜欢的。而且这首歌是以前小时候听觉得这是没瓜，但是后来在听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这首歌。重点是这首歌，如果你仔细听，它其实是三段。从主歌的两段 A 段跟 B 段到副歌的三段，它其实是层层铺排的，非常明确的。从主歌第一段非常的平淡，后来就是到了 B 段，第二段慢慢的起来，到副歌的激昂。这首歌我觉得它是层次非常分明的一首歌曲，而且带着有点古典的味道。我不觉得每个人会都很喜欢这首歌了，但是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我其实那时候听到想说，这首歌会不会搭着某一排的巧克力？
巧克力有点
没有，有一个牌子叫 Always 巧克力。
OK，
它又是那么洋名，又是那么世界歌。
我们又把我们的年纪暴露出来了。专辑第五首歌叫做《半首歌》，这首歌是由袁惟仁作词作曲。 一听就知道是袁惟仁的歌，对不对？
是的，我超喜欢这首歌。
怎么说？
我就说我小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音乐，我只知道我很喜欢反复的听这首歌，那就比较它的咬字，我不知道容少爷你有没有觉得它咬字有一点是在模仿谁吗？
有，你不觉得这首歌在那边啦啦哩啦哩哦，那边就很像是小红莓那时候唱法，记不记得？
对，
尤其是九零年代中期以后，自从王菲开始模仿小红莓之后，那时候每一个华语女歌手都要有点模仿她的这个唱腔。
嗯，
许茹芸模仿过，范晓萱模仿过，那时候大家在唱的时候就哦，
你说自言自语，
对对对对，那你是自由的。
好，
老实说我不是特别喜欢这样子的做法，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呼应这种流行嘛，而且我能够感觉就是袁惟仁他就是规定许茹芸要这样子唱，每个女歌手都这样唱，你也要给我这样子给我来唱一下。
嗯，但是还是很好听啦，我喜欢，尤其是在配上江建明的吉他。
对，这首歌就是很民谣摇滚的作品。接下来专辑到了后半段 B1 了哈， B1 了，我们现在是以卡带的方式来进行哦。B1 是来到了独角戏经典歌曲，黄庭如你应该喜欢吧？
这一首歌就是大家 KTV 就会唱的，嗯，因为它是平板的。是谁导演这场戏？对，然后没有到很高的副歌的声音。
哎，大家不要以为这首歌好像不太难，这首歌的难点不是在于它的音高很高，是在它的气要能不能够连贯，尤其是副歌的最后一段。
你真的有认真点它来唱？
我有点，我有点，我自己有唱过。它副歌的那个最后一段。副歌的最后一句就是既然爱你不能言语只能微笑哭先让我从此忘了你，这边是要一口气把它唱完的，这难是难在这里。
有有有有有，跟许哲贝也差不多气球，
哦，就是气球看谁的气比较满，
有想起来了。
这首歌啊是三拍子的作品，是华尔兹韵律的作品。那许茹芸在上一张专辑也有一首歌叫做沙漏，也是走这样子的华尔兹风格，所以华尔兹风格很容易让人家感觉到就是非常的优雅古典很浪漫的一种曲风。那这首歌我认为也是专辑里面非常出色的一首抒情作品，很商业也很好听也很有质感。那现在这首歌在 KTV 还是很多人喜欢点
首选。
现在要讲到的是 B2，就是第七首歌叫做《了解》。哇，这首歌我不知道怎么讲哎，因为以前我真是完全不了解这首歌，但是现在终于了解了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完全没有任何的前奏，直接就是进歌，就是许茹芸的歌声。你记不记得？
我会知道这首歌，都是每次不知道讲到什么话题，你就会直接唱起了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
歌词是：
这一次。
你
不再问我是否了解你。
这首歌是陈小霞的曲，陈小霞大家不用再多说了嘛，就是天才作曲人，什么样子的旋律在他从他手里写出来就是好听的不得了。这首歌特别的点是在于他的编曲是钱由兰的编曲，他在间奏跟尾奏的时候是最高昂的时候，能够制造那种在入歌的时候是比相对比较平顺抒情，但是到了间奏跟尾奏的时候，突然间那整个气势就是拉拔起来，用一些电子弦乐把它整个拉起来，让它整个气势是高昂的。可是呢，这些都不是在唱歌的副歌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有一种高低起伏，有一种很明确的用音乐带来一些戏剧感。
所以这首歌其实我那时候在想，它是不是有搭着某一个什么琼瑶连续剧啊，还是什么？
你觉得每一首歌都有搭广告曲或者是连续剧？
我觉得它有这样的企图心。
刚 Always 巧克力没有搭，这首歌我想也没有搭。
它有这样的企图心，不然我讲一下歌词：我了解你，不论你是雾还是云，不愿别离，好像你是风，我是雨。这分明就是
哎，真的是琼瑶哎。
对呀、啊，
你是风儿，我是沙。
对对 对, 对，
你是风儿，我是雨。
没错，
我了解你。
但是好像没有搭到，
不是每首歌都是当主打歌了，不好意思，这首歌就是非主打，但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非主打。
嗯，有，嗯，是的确是。
现在来到了第八首歌，就是专辑的 B3 作品，是一首非常可爱清新的小品，叫《女人的心很简单》。这首歌呢是黄国伦的曲，王中岩的词。王中岩会写很多非常贴近小女生女性心情的歌词，他写了非常多，尤其他帮刘若英写了非常多很有趣的歌词。那黄国伦的曲我觉得也不用再多说，这是一首专辑里面我认为是一首非常甜，也是跟执着一样，就是很适合当时22岁许茹芸唱的歌。
嗯，我觉得很适合她那个年纪，再加上她的配乐也是主要是以吉他，她的吉他会勾弦，然后有点像女人的心弦被勾起的感觉。
哎呦，好厉害哦！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的一点也是在她的编曲。这张专辑其实有非常多的编曲是以吉他为主轴，但是这首歌呢，它除了以吉他为主轴之外呢，它其他的编曲，比方说钢琴，还有鼓，每一个配器都有它非常独到的，有它自己的 show time。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听这首歌，仔细听这首歌每一个乐器的配器，有很出色的表现。所以即使不是一首主打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编曲确实是做得相当的用心的。
嗯，以前的专辑其实放到现在来看都可以当全主打了。
对，你不觉得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不好听的吗？
每一首都很好听，
每一首歌都好听。
对，
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这张专辑的第九首歌，叫《你讨厌》。这一首歌也是王中岩写的词，也是非常的可爱少女感，对不对？
王中岩有写过其他词吗？我是不是又问错问题了？
你又问错问题了。我刚刚讲过他写了很多很好的歌词给刘若英。
哦，了解了。
这首歌有趣的点是在于许茹芸的唱法。我觉得这首歌他用了非常多的头声跟偏假音的部分来唱，所以呢他的唱法又不是跟前面的作品又完全不一样。你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吗？
嗯，我也想问，就是他其实甚至是也是有一点点小红梅，
有可能有点小红梅，因为那时候不管怎么样都跟小红梅扯上边嘛。
每一首吗？
那刚刚半首歌他就很明显的跟小红梅致敬。这首歌我觉得他的唱法是有点改良小红梅的唱法，再加上许茹芸自己的特色做出来的一个唱法。
这首歌的咬字其实也蛮，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迷迷糊糊跟踪了几条街，那个背影不是你，其实他有刻意的在咬每一个一颗一颗的那个感觉。但是到副歌的时候，你讨厌的时候，他又拉成一气这样。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许茹芸真的用了非常多不同的唱法，我觉得这些制作人也是想尽办法让他去发展他声音的多样性跟可能性。
对，这张专辑的可能性真的很多，而且在一张里面就可以听得到他可能往后10年20年的一个延续了。
对，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有注意到一个点，就是在听歌词的时候，因为毕竟现在的写歌词的方式跟20几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嘛，所以当我看到王中岩他写着上上下下楼梯消耗寂寞，幻想我变瘦以后你就宠我，这个对于现在有女权意识的人来说，这个歌词是不是有点太 passive， 有点太过时，对不对？
的确是以现在女权的意识高涨会觉得不是那么的适合，但是我想要讲的下一句歌词其实我更讨厌，叫做如果这世界没有了你不知道怎么过，我听见自己问着自己却不敢要你的承诺。
不好意思，20几年前歌词都这样子写的，
太多我讨厌的 keyword 了。
不好意思啦，因为以前真的在90年代这些女歌手的歌很多歌都写得非常极惨，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悲观，好像没有男人就不行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可是我这边我专注的是点是在于胖瘦，我真的不应该是因为你胖或瘦而喜欢或不喜欢你。
哦，了解了。可是我在意的点是世界没有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过。
不可以这样子，大家还要好好的过。
对，好好的过。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Save the Best for Last。 这首歌非常经典，叫做寄信人。这首歌呢一开始的开头呢有一位法国男士，他就念了一串法文的口白，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念什么，我们现在就请我们黄挺如小姐来示范一下。
好的，我来帮大家念。中不记中不记Emma Lelach Shilabe Avedi Kvara Vrlaq 可以的吗？这样
可以，可以了，可以了。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听得懂法文的听众，千万不要来骂我，因为我们真是随便乱念的。这首歌绝了，你知道我觉得绝的点在哪？你先说一说你对这首歌的印象好了。
嗯，它是 B 面的最后一首，我每次听完它，我就会再回来听《爱到极》。
突然想爱你，
对，然后就可以一听到突然想爱你，就可以再回来听这首歌喽，因为我很喜欢听它。
这一首歌我觉得最可怕的，我真的是说可怕哦，这首歌的可怕点是在于它的歌词，你真的没有好好研究过它的歌词。这首歌的歌词你到底知道它在写什么？对我来说呢，
他在写遗书吗？
他不在写遗书。这首歌你如果仔细去参透它的歌词，不用参透，它其实写得很清楚，它就是一个疯女人的故事。这首歌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法国的导演改，比方说欧荣之类的，把它改拍成一个心理惊悚剧。你记不记得这首歌他在写什么？他说三年来不曾间断的事情是什么？他每天早上在读信，然后三年来不曾间断了，他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收到信，在读信。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信是写谁写的？
哦，寄信人也是我全身鸡皮疙瘩，真的太惊悚了。想象你可能关心我，
你到底知道？你终于参透了吗？你到底之前有没有听进去？
我之前在听法文部分，因为我想学法文。
你知道了吧？
哦，好变态哦！
三年来，这一个小杂宝，他不断的晚上写信寄给早上的自己，早上的时候吃早餐的时候读他自己写给自己的信。
那我
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我觉得最可怕的人是许常德吧。
好可怕哦！他为什么要写一个这么惊悚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这首歌就很像是一个短篇的。心理小说，
太有画面了，太棒了，
是不是很棒？
超棒的。
在曲的部分，许茹芸写的曲，我觉得非常的抑扬顿挫，非常好听。然后这首歌的编曲是由吉他跟大提琴相互交错，有很有戏剧感的感觉。
嗯，而且吉他跟大提琴交错的中间又有很多，就是。口白的衬底，这在那个年代几乎是没有人这样试过，对不对？我非常的惊喜，而且它听起来，其实它的旋律是华语的 pop music， 可是它编起来就像是欧洲的某一个民谣的 经典歌曲吧，这样讲。
好听，
好听。
这是一首很多许茹芸歌迷都非常喜欢的作品，但是我真的还是认为这首歌的歌词很可怕。
我会再回去听听它，
回去大家仔细听，参透这里面可怕的点。好不好？下次就吓到你不敢再听这首歌，直接跳到突然想爱你。
嗯。
对于这一集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欢迎大家去脸书搜寻还在听，留言追踪分享跟按赞哦。今天我们回顾了如果云知道这张经典专辑的十首歌，我们再回来重听，还是认为它是一张经典专辑，对不对？
嗯，非常的经典。其实你问我在如果云知道日光机场还有在听之后、I'm sorry，
我认为啦，我自己认为个人呢、我个人认为许茹芸最经典的专辑就是前四张专辑，就包括了讨好泪海、如果云知道跟日光机场、从我依然爱你之后，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我是说在上华时期，当然他后期还是有一些非常好的作品。不过呢，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也验证了在1990年代的唱片市场黄金年代，那时候不管是词曲制作、演唱或者是宣传，在那个时候真的都是一个高峰，这张专辑就是一个明证。所以我们今天呢，经典专辑还在听，就是介绍了许茹芸这张如果云知道这张专辑，非常欢迎大家有机会再去把这张专辑找回来听，相信你现在听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有惊喜。
欢迎订阅还在听 Podcast 频道， Apple Podcast 的使用者别忘了给五颗星的评价或者是留言给我们哦。我们要特别感谢还在听的团队成员，包括了 Leia、 凯特以及赞助器材的 Nolan 哥、主视觉 Eunice， 有你们真好。
这期提到的专辑《如果云知道》，欢迎大家去各大串流平台 KKBOX、Spotify、Apple Music 付费收听，享有更好的聆听品质哦。
经典，大家一起还在听。 今天节目最后还是要感谢黄挺如小姐来参加我们经典专辑还在听单元，希望下次还可以再找你再来哦。
好，谢谢荣少爷邀请我一起听，因为老实说这毕竟是24年前的音乐专辑，然后很惊喜，就是能够再听回到自己国小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专辑时候的心情。嗯，现在在听真的很不一样，
还是经典，
还是经典，
经典还在听。我们也期待黄挺如下次再来跟我们聊一聊其他的经典。拜拜
拜拜。